大
大
大
大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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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展，
打开影展，
打开影展的正确方式。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猪，
我是钟，差点忘了我叫什么名字。我们这是第四集，
观众反映我们的节目越来越长，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要长话短说，速战速决
啊，不然这集就不要讲话。
我们之前都是主要访问策展人为主嘛，
对，大家也都听腻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上策展人的，
而且有时候策展人讲话还蛮无聊的。
对啊，所以我们这次找一些比较新鲜有趣的基层员工们。
没错，找了一些妹子来。
好，那就是我们的新单元咯，
影展百工图。
那其实我们之前访问那么多的策展人，可是一个影展也不是只有策展人一个人在那边空口说白话就可以成
功。对啊，不是艺人乐队。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就是要跟大家介绍影展的各种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职位。
对，那首先要介绍就是影展第一线观众会面临到专门接客的这些工作人员，
就是影展的面孔，非常重要的工作人
员。那通常我们都会就是用外场。
没错，就像餐厅的外场就是要
端出来给你吃，
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很特别的是第一次来两个来宾，
一位是金马桂纶镁，
他说的啦，据说有本人认证，我是看不出来啦。
你说桂纶镁认证
不是我说的，
是桂纶镁本人认证啦。
他可能没有照镜子的习惯。另外一位刚出生的是
北影
田馥甄。好了，
田馥甄
临时决定的。
对啊，
就是北影田馥甄。
来宾开心就好。
对，那你唱
宾主尽欢。
有问过我本人吗？
两位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外场工作人员，那我们就请他们先自我介绍一下。那个号称桂纶镁的，你现在在哪里高就？
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
是因为你是桂纶镁的关系才能爬到这个位置吗？
嗯，多亏我入围三次。
好难接啊。对啊，我们一笔勾销，大家忘记他叫做金马桂纶镁这件事情。
我叫陈，
对，他是陈啦。对，
他有一个艺名，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那个影展百家姓，接下来是刘。
刘，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你今天应该很忙吧？
对，我现在脱衣服，因为这边好热哦。做外场不是要接客吗？我先从脱衣服。
不是这个接客。
对啊，但是刘就是以穿着暴露闻名的，所以下次如果你们在影展现场看到有谁穿着衣衫不整，那一位就是刘。哎，那两位为什么会在做影展工作啊？
我先讲好，我是因为同学先来做影展，所以我就来了影展。江湖谣传都说我彩头进来，
这样他也录取你哦？
录取我那个人你都认识啊，就那个被诅咒的人。
哦，等一下，
我们再谈。那陈嘞，
我会进来，就是刘带着我进来的，但我没有在面试的时候抱着刘的名号，
所以这是老鼠会，是不是？大家都是靠关系才能进外场的工作吗？
其实他们也都是有经过面试的。
要怎样才能做外场的工作人员呢？
就是上网报名就可以了。
可是那么多人报名，哎，现在非常多大学生都会报名影展的外场攻读生或是志工，哎。像是你们做外场做了那么久，应该也有面试过工读生吧？
你们会看哪些条件吗？美色，
美色是一定要的啊，
一定要。那当初我们怎么会？我
觉得因为你们当初还年轻嘛。没有啊，就是比较积极、比较热情，或是对电影或是影展都有充满着热忱啊，或是想要
服务的心啊。
所以怎样是对观众有热忱跟服务的心？
就是你在面试他的时候，就会感受得到他对电影很有热情，以及他很想要服务观众。
那看电影跟想要服务观众，你要怎么分辨？不是很多人就以为我进来当工读生，我就可以看电影吗？
对，所以前面就会先询问他说：“你知道你来当工读生，你很有可能看不到电影哦，这样你还愿意吗？”愿意的话，就表示他其实是有那个服务的热忱在。
可能当下那些工读生眉头会有一皱，立刻打叉，
就是研读脸部表情。
但也会有误读的时候。
对呀、啊，我想应该蛮长的吧。
那外场到底要做哪些工作？
简单来说分两大块，一大块是进散场的工作人员，另外一块是服务台的工作人员。那我先简单说明一下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在做些什么。大部分大家第一线观众会遇到的是卖票的人，那这是一个工作。那另外一个是卖周边商品的，还有一个是咨询的角色。那咨询就是观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他原则上都可以回答你。然后进散的部分我们就交给陈。
进散的部分就是大家去外面看电影都会遇到的人嘛，就是像是要验票啊，或是其实在那边也会遇到很多观众会有很多问题，
就他也不会真的去找咨询问问题。
對對對，
他就是看到人就会问你，
看到很像是 NPC 的人就会去问。
对，你这样讲，
就是进散其实在外面也是常常会要处理观众的问题，
就有人会去按空白键。
除此之外呢，进散还要遇到的就是影员出席的场次就会有映后座谈嘛，那进散要去负责
递麦克风，
递麦克风，跑麦克风，观众有问题就要赶快跑过去
所以每次 Q&A 就是在那边等麦克风等半天的，
没错，以及很希望观众可以问问题。
要不然气氛很冷。那通常你们都是要第一场开演之前要提前多久到现场准备啊？
一小时或半小时
就已经先在那边等待观众。
对啊，
这样讲起来是蛮无聊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他们还是面对观众第一线最重要，其实他们代表就是影展的门面，
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友善真的很重要，毕竟观众不会希望看到就是这样子讲，万一有一些长得就苦瓜脸的外场工读生，我们是又冒犯到他。
我们就是会请他们堆起笑，
强颜欢笑，
所以这是一个情绪劳动哎、欸，
其实是啊，
情绪劳动的工作
是，
因为其实不管是在竞赛场还是在服务台后面，主要就是要面对观众，然后各种疑难杂症都会直接找到你们嘛。
没错。
那听说外场也有它的阶级种姓制度，就是除了工读生或是志工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职位？
工读生再上去就是工头，就
是工头是那个
工地里的工头。
OK，、嗯、
那戴全帽的那个。
对，
概念大概也是。
对，所以你现场看到有戴那个安全帽就是工头，
是对讲机吧？那我纠正你。
所以工头主要是要干嘛？
工作主要有点像外面服务业的值班经理，教导兼训练工读生的人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工头，就会有工读生一直来问你说：“哎、欸，工头，工头，我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工头，工头，我想上厕所，
请自己去，不用问。
那个也是工作的项目啊，嗯，还是要问啦，因为我们要知道他们跑去哪了。
哦、oh. ，工头，工头，我换不到零钱，那我没跟你讲，因为我怕被骂。
你那个是拍片的梗吧？
你被同样是乡民的认出了。
记忆卡有
带吗？工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吗？
没有，他上面还要向厅长负责。
谁是厅长？
厅长有点类似，就是等于戏院现场最高决策者，任何紧急状况就是最高决策者就是厅长。
就是如果有人说叫你们经理出来，
就是要叫
厅长出来。
那厅长通常要做什么工作？指挥大家。
除此之外还有 QA 引人抵达的时间控制都是他在接待处理。
哦、oh, 所以平常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就看到外面一团人在那边跑来跑去，但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食物链的，
就是在装忙就对了。
对，就是
装忙可能也
有，对，
装忙是一定要的。
你上班的时候可能蛮常装忙，
你知道蚂蚁最装忙的都是最没有在做事。
但总之就是有观众朋友不知道的这个厅长、工头，然后在下面的工读生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就是了。那你比如说在面对观众的时候，你会特别紧张或特别谨慎吗？
比较菜鸟的时候就会很紧张，因为常常会是第一次遇到那些。问题
外场会有什么问题？就是在那边验验票吗？
观众应该都很温和吧？
不就进去看个电影吗？还会有什么事？
其实几乎可以归类有几种重要的事件。
重要事件，
你说就有很多意外会发生吗？
对，可以归纳成大概有几种。
那先从最简单的开始，最常见的。
最常见就是退票啊。
退票？可是退票不是很正常吗？
比如说观众就会说我要退票，然后你就会很错愕，因为他已经看完电影了。
你说他 看完片之后出来跟你讲说很难看，我要退票。
对，
哦、真的有人因为很难看退票？
可以退吗？有，可以吗？
你有退给他吗？
我就会回答他说，可是你看完了不能退。
那部片很难看啊。
下一部会更好。
因为这部已经够难看。再怎么烂也不会比这部烂。
没错，
就是幻想需要很多正能量的事。
也不是啦，就是每部片都好看，只是不符合你口味。嗯，
就是要外场会说话。
没错，这是外场的基本功。
嗯，没错。
那还有什么常见的事情吗？
最常见的大概就是迟到，因为影展都有一个规定，
很多影展都有一个关于入场20分钟限制的规定。
那面对这些迟到的观众，还是可以进去看吗？
一定是不可以进去。
我下跪可以进去看吗？
绝对不行。
那你们有遇过真的下跪的人吗？
有啊、欸，我遇过、啊，因为他就很想看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办法进去，他就说那我给你跪，他就真的跪了。
那怎么样？
然后我就也跪了，我说你不要这样，
你们就在影厅门口这样相跪。
对，
天哪，听起来不像要拜他。
对对啊，我这辈子都还没跪过别人，先跪了观众。
那他后来看到你下跪之后，他有
他就一起起来了嘛？但他就
你们就一起痛哭这样，
抱头痛哭。
嗯，那陈呢？你有遇过什么迟到的观众的反应吗？
我遇到就是比较激昂的部分，其实他就是。就是很想要进去，所以他就跟我产生了一些肢体冲突，想要把我推开以至于可以进去。
他把你推开冲进去。
对，大概是这样。对、
哦， 那这怎么处理呢？
你用肉身去，
我还真的用肉身在那边打，
所以就紧抱着他，
我没有
报警处理。
对，哇，哎，你 cue 到了，于是攻读生就很紧张的擅自做主的打了电话哦，所以警察、
警方就真的出现在现场，
是 officer 哦，不是那个哈哥哦。
OK OK OK，
谢谢你的解释，不然怕刚刚大家没有 get 到，那警察来了怎么办？面对这个闹剧，
对啊，他们一定觉得逼。怎么会有这种鸟事还要打电话报警？
对，警察来了好像就是先在旁边了解了一下状况，但是观众一看到警察来那个火气又更旺了
啊，所以完全没有灭到火，
完全没有，他不会他就整个气起来在那边大骂，于是那一场的放映人员又来骂我。我真的是里外不是人，觉得委屈。
那一场会骂你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那场就是要维持那个放映的品质，然后我们在听口有了争执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厅内的放映。
对，所以大家在听口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吵吵闹闹，
所以那场就叫你要打去练武室打。
那你们后来有去练武室吗？
我们后来就移动了几步到了服务台，
要打去服务台。
所以等一下，所以那场就跟你说不要在这里吵架，
对，
要吵去别的地方吵。
他们就是自扫门前雪。大家为了观影的品质真的很
无所不用其极，那所以对于观影品质，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厅内会发生的纠纷吗？
有啊，其实刚讲到的迟到的规定也是为了观影品质。那另外再讲到现在越来越常见偷拍，
偷拍，
你说偷拍全下风光，
绝对不是偷拍人，
那是偷拍什么？
偷拍大荧幕上的画面。
你说他手机拿了，然后就在那边侧录，
因为他们想要打卡啊，干嘛的，就会拍一下。
或者是他喜欢的明星出现了
哦，我知道，我之前听过有类似什么韩星啊，或者是一些中国知名
演员。
对，
那你们怎么知道他在偷拍？
因为内场就很尽责嘛，他就跟你说里
内场的鹰眼就看到了，
呀，又出现
内场真的很重要，
内外很厉害，
合作无间。
对，然后我们就会进去制止他说，请你把照片删掉，这样。
所以就在放映过程之中，你们就悄悄潜入，
通常是等放映完。
刘根成也常常组成一些侦探小组，内场都会告诉。很多事情你们要去处理，
没错，你可能要在厅外就在准备好
抓
警犬，警犬
散场的时候就锁定目标，
没错，
就说到那个几排几号他有偷拍这样，然后
可是
特征什么的，
可是他一定会跟你讲说我没有啊，你拿出证据来啊。
大部分遇到的是你跟他说，他就会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就自己拿出来删掉。但也有遇过那种你先生你刚刚偷拍，那要请你把它删掉，他就会跟你说没有，我没有，然后就收拾他的包包要离开了。
那你们僵持不下怎么办？
就跟着他离开。
所以你们就从星光一路尾随着他，
我们就从四楼一起追着他跑，
是用跑的，因为他用跑的。
那就是他心虚嘛。
对，他就跑，然后我们就跟着四楼追到二楼，然后我就堵住了他，然后这一位就在后面气喘吁吁，
体力不支，真的是体力不支。他们真的是健步如飞。
然后就跟
他，所以我觉得外场可能需要有一些
重训啊，有氧啊，
或一些体育相关科系的，
像体大招生，
欢迎体大生哦。
所以你们就这样子跟着他跑，
对，跑到那里之后，他就拿出他的名片，他就说你看看我有正经的工作，我怎么可能会偷拍？
那你们就说哦，真的耶，那就走了这样。
是也没有啦，我就跟他说，还是要请你把手机拿出来。
所以影展的工作人员是不会这样善罢甘休的。
不会，
听起来就是不善罢甘休啊，
因为这其实很重要，影片交给影展，
而且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违法的举动，是会被罚钱的哦。叫你删掉已经算蛮客气啦、
现在放片之前都会有偷拍就要打检举电
话，对，
那个不是跟你开玩笑。
那除了偷拍以外还有偷什么东西吗？偷人
肯定。
偷人也太刺激了吧。
偷人这个部分我们就比较不参与。
偷心、
偷心要讲是真的有耶、在影展然后谈恋爱的，
告诉我
那些观众、
观众你们有促成良缘。
不行了，我们不能先跳到那里，
我们先讲偷别的东西。
好，先讲偷别的东西。拖鞋被偷。
拖鞋？你说脚上
谁要偷拖 鞋？
对，
他们穿着吗？
我就遇到一个观众在散场的时候，他就掰咖出来，用跳出来跟我说，那个我的鞋子被偷了，然后我就请工读生先买一双拖鞋给他穿。
你好贴心哦。
对，
这是一个影展灰姑娘的故事。
对啊，他那双鞋后来谁捡到了？有来试鞋吗？
所以我们就是那个侦探组要帮他查嘛，就先询问一下嘛，因为第一个疑惑是鞋子怎么会被偷呢？就是说，那观众你的鞋子为什么会被偷？他就说，因为我盘腿坐，所以我鞋子放在地上。
他在抠脚，
而且他明
确只是是坐我后面那个观众手从后面伸到前面把我的鞋子，
他居然还有嫌疑犯，
他还跟你那边做笔录哦。
后来他就坚持他要报警，然后要调监视器，我们就配合他，真的叫了警察来，然后也调了监视器，但就是看没有。
你还真的调监视器？
真的，戏院方也很配合，就总之我们真的是一个服务业做到底。但真的看到最后就是没有嘛，找不到那个画面，然后观众也累了，警察就问他说：“你还要跟我回去做笔录吗？”他想了一下，他就说他不要，毕竟他刚刚掉鞋子的时候还先去背板那边打卡拍照，
记录这个意识。
对，他整个离开之后，已经到下一场要放映了，然后我们又进去做第二次清扫的时候，就有人说捡到拖鞋了，
就地毯式的搜索。
对，原因是因为他坐在正中间的位置，那鞋子找到就是在最边边靠近墙的位置，
被人家踢走的
呀，有乱，
就是跟足球一样踢着。
我觉得我听到现在只觉得西门町的警察好碎，
对，他们很忙哎，要常常去支援你们。
对啊，
那你们下次直接找一个公主生扮成警察的
cosplay 吗？
好像可以耶，
好像可以耶，就买一套警察制服就好。
你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不是不是，还是我们就除了征召体大的学生，还征召警大的学生。
不错不错，体大跟警大好、啊。
我们这边呼吁一些体大跟警大的同学
，Hello， 请人来报名。
不错、哦，
对。
但是我们刚听到那么多就是奇怪的事情，可是应该有一些温馨小故事可以分享吧？
有停播，就是我们
停播很温馨，
停播是一场悲剧吧？
这个不是大家最害怕的梦夜吗？
停播就是电影被迫要暂停，
对，
就是、没办法播出来，
有一些
意外状况，
对
对，就是有
技术因素，技术。
那这个感动是感动。在哪里？
其实通常停播了之后，观众都会有带很大的不满的情绪嘛，可以理解嘛，因为他花了时间坐在那里就是要来看电影。但那一天那个场次比较特殊，就是他停播的状况的唯一解法就是要重新灌那个影片，因为灌片需要半小时左右，所以我们就有跟观众说明说半小时后才能再复播。
那观众没有想灌爆你
们，理论上来讲应该是
应该就是那种 OK
对。但那一场观众就是100多位观众都没有任何怨言，然后等到我们半小时后跟大家说我们要复播的时候，全场的观众就鼓掌，然后说谢谢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
也没有人要吵着退票，
没有，都没有，
超感人，
所以就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很鼓舞
哎，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可能刚好里面没有坐你们两个吧。
那除了像是停播这种状况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
还有一个是做外场的时候一直流传的一个蛮感人的故事，就是我们常常会跟观众聊天，曾经遇到一个老奶奶，她来取票，我们就问她说：“哎，奶奶，你为什么会来看？”
哭了，
听到奶奶就先哭。
就我问她为什么会来看影展，然后她就有说，因为有一个朋友带她来看影展。那她当初跟那个朋友约在影展看电影的时候，有迟到20分钟的规定嘛？但她等到了20分钟之后，朋友还是没到，所以她先进去看了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她才知道原来朋友出了车祸过世
了，她再也等不到她朋友了。
对，
天哪，超恐怖的，
是不是太感人了？
但是他就是从年轻到现在，他为了纪念他朋友，
就
是
一直的约定、
嗯、啊。所以我们在现场就是遇到很多很多，其实从小看到大的观众，
看到老哎、欸，
真的
有。
那刚刚那个偷心的故事是什么？我还是很在意。
哦，偷心的故事是在影迷交流区啊，
在那边谈恋爱，
真有？
对，真有。
啊，可以这样，
可以，
可
以，大家听到了，影迷交流区可以真有，
功能不是只
有
真票，
对，
那你结果呢？
结果他们就好像真的认识，然后后来还结婚，
这简直
起源应该就是在交换票吧？
对，
好像就是买卖票而认识，
然后发现彼此的品味很接近，
对对对，
约着一起看电影，
看着看着就偷了彼此的心了，
天哪，这简直都市传说，
真的，
对啊，
毕竟我听到只有一些诅咒。
哦，对、啊、
对、啊、对，刚刚忘记讲诅咒，
诅咒也很经典，
不得不提耶。
迟到的诅咒
如何？
迟到除了刚刚推挤之外，观众有各种宣泄的功能。
你说他没有真的出手，但是他运用诅咒的力量。
对，
他是
那个巫师。
其实最基本的一定要配上撕票啊什么的。
你说在你面前把票
就是撕个稀巴烂，
吃下去，
绝对没有吃下去，就朝我们身上丢。
那个男生他其实是跟一个女伴约了要一起来看电影，但因为女生迟到了，那这个约会行程就被破坏了，男生就很生气嘛，所以男生就撕了票丢在工作人员身上，然后就对工作人员说，我诅咒你就是月老都不会理你了，因为他的约会行程被破坏，所以他就诅咒他你也不会有月老了。
而且最恐怖的是这个诅咒是不是还持续着，
这个我们就不好说
了。对，
天哪，各位观众 众可以不要诅咒外场工作人员吗？而且诅咒人家交不到男女朋友，这很毒哎、欸。
可是我不得不说，这诅咒真的很有创意，
而且很有效，
很有效啊！我觉得是很有效，这
是最毒的。
那你们遇到那么多天花乱坠的事情，可是你们现在持续还是在做影展啊？做影展工作有哪些心得？
其实做外场最感动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到观众对影展的爱，以及他们在这里的改变，因为你就是看着他们慢慢的长大，或是慢慢的变老。嗯，所以有一首歌可以形容我们的心情。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你一起慢慢变老，就是这样。
后面速度有点加快了，
但没关系，至少他替我们完成了自弹自唱的。
这一套我就不需要，
你不用去社区大学学，
我们要找一些合音天使。
对对对对，他们讲得很感人呢，其实就是等于跟影展观众一起成长。
有人问过我，还不止一个人问说，因为喜欢电影，喜欢看电影去做影展，但你却因为这个工作看不到你想看的电影，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做？但其实。就是因为喜欢电影，喜欢影展，所以很想要介绍给更多人知道这些好电影跟这个影展的存在。每次关上门，虽然在里面看的不是我，但我知道这部电影就算没有我这个观众，但它被更多的观众看到。
天哪，好感人哦！陈琳也说些什么吧？
留的这一段话，
我觉得是不是要停在那个完美的？我说什么应该要在他的前面。
对啊，但如果没有做影展，你们有想过说你们现在可能会做哪些工作吗？
我刚好前几天想到了，
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嘛，有一些转职的，
多少有一点啦。刚好前阵子看到武打的工作人员，然后就觉得哇，其实我对那个蛮向往，我有点想做女替身，
女打仔。
对啊，但是年纪也有点到，
你可以去学了之后再回来做外场，
精进一下。
对，那陈呢？
我说如果我们就是没有在做影展的话，我就要去开咖啡店。前提是因为没有钱开电影院，所以只好开一些咖啡店，然后我们要在咖啡店里面放电影。
那你们觉得做影展做了那么多年，现在如果问你们觉得影展是什么，你们会怎么回答？
哦，我可能会说影展就是一个庙会吧。
庙会？
嗯，你说有七爷八爷那种
类似吧，然后就是一个每年到那个时间点大家就会集体到那里，只是我们共同的可能是电影之神这样的概念。哇，
你是不是为这一集准备很久？从刚刚那一段发言一直到现在，感觉都有备而来。
阿成呢？
我说庙会这个部分应该是，
所以你是庙公。
因为外场是庙公，
就是你可以知道大家来这里就真的像他刚刚说的，就是对电影的爱啦，以及影展对这些观众来说就是他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比如说你看到观众他从一个都不太讲话的人，然后到现在都会在服务台跟工作人员聊天啊或什么的，你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改变，就是
你真的有这样的经验？
真的有，真的有。
天哪，
我们一起看着那个观众的改变。
因为不管工作人员或者是观众，真的都是很热爱电影的。嗯，我觉得陈流他们就是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尾，因为影展真的就是一个所有喜爱电影的人会聚集在一起的场域，不管是嘉年华还是庙会，总之就是一个大家欢庆的场合。
没错，
那很期待观众未来在影展碰到陈跟流的时候，可以好好的跟他们聊天，他们好像蛮需要被爱的。
或者是各位听众朋友下次去看影展的时候，那记得如果看到外场工作人员，
不要再诅咒他。
对，大家可以善良一点，把诅咒换成祝福，祝福所有的人。
是要唱祝福了吗？
好，那我们这一次谢谢刘跟陈来跟我们分享外场的工作，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我们刚刚听了很多影展外场奇人异事，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觉得听起来很耳熟，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请大家自己
反省一下，如果有雷同的话。然后我们现场要呼吁那一个就是诅咒我们同事的朋友，
拜托你可以解开诅咒吗？好心一点好不好？
你也不用到现场，你可以在你的心里解开这个诅咒。
对，那个人受困了很久。
对，但除了这些外场怪事之外，我们还是有震惊的读报时间。
耶、yeah, 那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到
影展读报时间。
那今天邀请到读报的是哪一位呢？
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好，我也不知道他每次都用哪个名字。
大家好，我是食蚁兽。
食蚁兽你好。
好熟悉的声音啊、欸、熟悉的声音。
是吃蚂蚁那个食蚁兽吗？
是的、嗯、
那食蚁兽最近有什么影展大事吗？还有什么大事可以发生呢？
还有什么大事？
我觉得你都很多即兴，会把大家拉到一个啊！你为什么不能只问说有什么大事吗？
好的，
好像有点变热。
好，跳过。
把握时间。
本期大事。台湾部分台北电影节公布了影展主视觉、影展大师以及两个竞赛，一共12部跟29部的入围片单。金马经典影展也发布了今年的主题影人是费里尼，然后也公布了全部的片单还有预告片。哦，
那这样的意思是说可以去看影展了？
非常有可能哦，跑影展日子似乎就在眼前。
对啊，我觉得看到他们发布这些消息真的让人振奋耶，觉得好久没有到影展现场了。
对啊，很期待耶，
很怀念去参加庙会吧。
对啊，你真的很融会贯通耶，好棒的主持人。
毕竟从疫情开始到现在2、3、4、5已经有4个月没有影展发生了。
怎么可能一年到头都有影展发生，我们居然度过了4个月完全不参加影展的日子，
是有一点寂寞啦。
而且在平行时空里面 TIDF 已经办完了。
Oh yeah， 希望大家还满意。
并且台北电影节似乎有可能成为疫情过后全球首个现场放映的影展。
全球这么激烈？
有可能啊，就可能会像中职一样。
对，因为目前排在前面我所搜寻到的资料里面，泉州影展他们是比台北电影节早，可是他们没有公开放映，他们只会放给评审看。台北电影节如果如期举行，就会成为全球第一个恢复放映的影展啦。
天哪，好期待哦，什么都要争台湾之光。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大事吗？
台湾另外两个部分是台北电影节国际提案一对一工作坊目前公开报名中，然后高雄电影节的国际短片竞赛也在征件，如果大家想要去上工作坊的课，或是手上有短片想要去比赛的，记得赶快去投件，
赶快看影展的报名方法。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在此就不赘述了。
那国际有发生什么大事吗？
国际的部分就在上一集录完的当天晚上，卢卡诺宣布取消了，但他们接下来会推出一个叫 The Films After Tomorrow 的特点计划。那这个特点计划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些基金去鼓励这些目前因为疫情而停止拍摄或是停止后期制作然后没有资源的片子可以继续的进行。那主要是以独立电影为主，有10部国际影片跟10部瑞士本地的影片。
所以他们是已经先把片子选出来然后对这些人纾困就对了。
目前应该还没有开始征询，
就是他们有这些钱要准备大傻币就对了。
然后釜山影展的话也是在日前宣布取消他们的电影学校。那他们的电影学校非常特别，是一个半年期的计划，会训练一些导演与制片。那影展本身的部分目前还没有公布新的进度，
所以那些导演制片就要失学了，他们没学校可以上了。
失学。
对，然后意大利的乌迪内远东电影节，它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亚洲电影节，那他们已经宣布改为线上影展，然后表示说会希望尽量的把影展跟市场展能够完整的呈现到线上进行。
哦，所以又是一个在线上发生的事情。
没错。那另外也提供一下大家，有一个电影产业媒体叫做 Screen， 他们现在整理了今年每个月的重要影展最新的日期，他们是不是延期或取消或是改在线上放映，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上网去查。
意思是说英文够好你就自己去看，英文不够好就是来听食蚁兽的读报时间咯。
其实也就是只有影展的名字跟日期啦，这不需要什么英文。
好吧，
但你还是要听读报时间。
没错。
还有一件大家都还是很瞩目的事情，就是平行时空的坎城影展应该已经如火如荼的有一些影评人在给一些世界首映的影片打分数了。那但是现在这个时空里的坎城影展目前状况其实还是非常暧昧，虽然市场展就是已经宣布在6月下旬会在线上举办，但主影展目前好像还是不是很确定的状态，
所以他们还拖着没有公布到底他们下一步要怎么做。
基本上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办不下去了，可是他们原则上并没有宣布取消，他们只是说哦，现在确定不能用过去的方式举办，而且也不考虑线上放映，所以就是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还不松口呢，
搞不好会开创出一个神奇的方案。
对，因为前几天有一个影展主席的访问，他基本上就很明确说他觉得影展就是一个必须要在现场进行的事情，就是要有电影放映，要有影人，要有媒体，要有业界人士，要有公众的注目，大家都要一起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件事情，这个影展才是有效的，所以他认为这个东西是线上没有办法取代的。
哦，那这就是跟你刚刚讲的意大利乌迪内远东电影全部人改线上，这是一个实验对照组 咯。
可以这么说耶，
但我觉得他讲的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啊、可以认同说他希望一切事情都是大家聚在一起发生才特别有意义。
没错没错，就是前面刚刚也讲到外场大家是抱着对电影的爱而来，我觉得在那个氛围之下其实的确会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化学反应，
还会谈恋爱呢，哇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对，
那目前坎城影展现在是有规划在六月初的时候还是要公布他们的入选名单还有接下来的计划，片单的部分也已经说明了说不会按照以往有竞赛片一种注目或非竞赛片这样子的单元结构进行。影展现在正在考虑提供这些入选的影片一个独特的新的 logo， 叫做坎城2020。
那不就跟东京奥运一样，
它就是要让这些影片在接下来宣传的时候能够还是跟往年一样可以
有这些 honor，
有这个荣耀，
对，有这个荣耀表示他们是经过层层的选片人的筛选而挑出来的独特的影片。
其实有这个 logo 也算是蛮难得的啦，
收、
啊、集到这个 logo，
没错，一年只有大约20多部片有这个殊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今年到底能有多少片能拿到这个 logo，
以及看看这个 logo 到底长什么样
子。好期待哦，一个极点的心情，
百年一遇。
坎城影展并且有可能跟其他的影展合作放映这些入选影片，
但是怎么放就都还不知道。
什么意思？说这些是坎城的 connection？
比如说跟后面秋季的影展，比如说像是多伦多啊、威尼斯啊，就是在他们的影展放映这些坎城2020的电影，
所以就是死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那他们也得要敲得动哎、欸，
他们是坎城哎、欸，怎么可能敲不动？
哎、欸，怎么那么压霸？
霸凌啊！
好，所以我们就看看接下来六月初他们会公布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计划，
好期待哦！还有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神奇的放映方式。嗯，
那端木光刚刚有提到对于影展的爱，
他不是端木光，他是石艺。
兽，刚刚食蚁兽提到，
其实食蚁兽也是一个非常
资深的外场工作人员，他还是我们的工头呢。
如果大家刚刚还记得有工头这个职位的话，食蚁兽就是非常多现在外场的工作人员当年的工头。
嗯，没错。那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在你担任外场的时候？
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不知道，
可是我记得以前跟端木工作都还蛮开心的、啊、
因为他就是风靡食蚁兽，就是风靡外场的天才。
对，十年前他还是小食蚁兽的时候。
到底要问什么？
我们要问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结果你一个都讲不出来。
印象深刻的事当然是有啊，有观众打架啊，观众
我要听观众打架的事，
观众对着工作人员丢铝罐
铝罐，哪来的铝罐啊？
观众想要闯进厅内，然后说不然你叫警察来抓我啊。
警察真的很忙哎、欸。
因为那在中山堂那个时候有驻警，所以警察就
真的进去抓他了。
还好是在中山堂，
就是实现你的愿望。
服务的真周
到。然后也有摔断腿的观众 啊
在你眼前摔断腿。
对，就是那个
时候好危险哦。
也有因为抗议无障碍空间不足，然后吧台轮椅齐围住策展人呐、
啊，真的有这件事？吧台轮椅围住策展人，嗯，要他出来交代是不是？
是的，但是我们就是跟观众一起进步嘛，所以需要观众的意见，然后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的把事情做好，大概是这样。
那你有遇过对你做鬼脸或斗鸡眼的观众吗？
没有哎、欸，可能有我对观众翻白眼吧。
你好坏啊！
可能没有观众像猪那么俏皮吧。
但是讲这些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观众啊。
你有温馨的小故事吗？你有老奶奶吗？
我好像没有耶、欸、但是对我来讲做外场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可以在现场感受到观众对电影的崇敬跟爱，不管是跟他们聊到电影的时候，或者是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很独特的经验，就是散场之前我们会去准备要开门或者是拉那个布帘，所以我们就会先进到厅内，在那个时候其实里面的观众都还是非常非常专注的在荧幕上的，当他们都投注在荧幕上，然后你是一个清醒的局外人看着那个画面，好像充满了一种神性，我觉得那个画面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你真是诗情画意的诗意手，
真的很仿佛信仰一样，果然办庙会是对的，请了很多尊神来。
我只记得我那个时候准备要去开星光的门，结果我一用力，我把星光的门把它扯下来。他整个在我面前断掉，
中你是绿巨人浩克是不是？
跟食蚁兽经验完全不一样。
不会，那个门把我相信很多人都拔掉过，你不要紧张。
哦，太好了，你总算解了我多年来的咒语。
想说你哪来的神力？
我还把那个把手就先放在口袋里，想说等一下再解决。谢谢你今天让我走出阴霾。
谢谢食蚁兽分享他的外场经验，好感人哦。
对啊，果然是前辈。
那我们谢谢食蚁兽带来的读报时间还有外场的分享，
谢谢。今天听了好多外场的故事，我觉得我也勾起很多回忆。
对啊，在外场工作的时候好像每天都充满了活力，跑来跑去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很年轻。
嗯，现在就老了。
没错。猪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讲观众对电影的爱的时候，我就想到之前在很年轻的时候，年轻的小猪在高雄电影节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在放《爱的十个条件》这一部片。那时候有一个中国来的观众，他也是因为迟到就不能够进场。那虽然我也是很能够同情他，但是因为影展原则的关系，我就是不能够让他入场嘛。那他就整场影片贴在影厅门口在听音漏，
就是他无论如何他都想知道内容是什么。
对啊，他跪在那个厅口耳朵倚着门听的时候，我真的快哭出来。我觉得我怎么那么狠的心。
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就会特别提醒到说，影展放这些影片其实对观众而言都是很有意义的。
对，真的非常重要。那中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迟到入场的事吗？我相信很多做过外场的朋友们一定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你必须要去阻挡20分钟之后还想要入场的观众。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在影展现场，刚好两厅同时都在放片，那其中有一厅已经过了20分钟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呢，有一对老夫妻往那个厅口走去。那因为已经过了20分钟嘛，所以我第一时间我的反应就是跟他们讲说啊，20分钟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放观众入场。那他们就非常的为难，然后跟我讲说他们等这部片已经等了很久了，可是碍于影展规定的关系，我就还是劝退了他们。可是后来我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之后，我才想到说，哎，另外一厅还可以入场的是在放一部老片
哦，所以老夫妻有可能是要来看老片的。
对，我后来的推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不当的阻挡了他去看他本来想要看那部片。
所以你并没有拿起他们的票券去确认他们要看哪一个时间哪一个厅的影片。
没错，我那个时候应该才十几岁，然后就刚做这个工作，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份工作做好。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忘记了说，其实大家来都是希望可以看到你喜爱的片子，然后我也忘了要第一时间确认他们到底是要看哪一部片，所以这件事就一直埋藏在我的心中，一直到现在我都常常还是会记得这件事情。如果老夫妻有在听的话，
终会再招待你们看一部老片。
没错，
不然就去
经典影展。对，
其实无论是观众或者是影展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对电影充满了爱好。
希望做完这一集之后，大家可以比较理解你在影展现场看到那些跑来跑去的人到底在干嘛。
下一集我们会做刚刚刘跟陈不停的抱怨的那一场，他们到底是怎样的洪水猛兽呢？
到底是什么凶神恶煞，一直要把人逼到练武室呢？
那下一集我们就到练武室打咯。
好，要打就到练武室打，大家下一集记得收听哦。
拜拜
拜拜。